弟兄姐妹平安，9月14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Vulnerable。 Vulnerable 这个呢，讲的就是容易受伤害或者是情感脆弱的。引用的是箴言31章11节，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她的丈夫完全信赖她，所需要的都不缺乏。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在今天这个标题 Vulnerable、就是容易受伤害的或情感脆弱的，下面呢他就第一段开始说、这一节经文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希伯来文圣经、literally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就是翻译成英文是 Her husband entrusts his heart to her， 她的丈夫把他的心信托给他，意思就是说、丈夫把丈夫的心呢信托给妻子。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你的配偶呢有这个 has the power to reprogram your self image。 在9月9号我们说过，你的配偶、有能力，有这个力量重新、编制你自我形象的程序、那是因为你的配偶呢intimately 非常亲密的，如此亲密的认识你，知道你。若别的人说啊，你是一个仁慈的人，你可能被称赞，然后呢那个人不会那么的知道你全部。但如果你的妻子告诉你说，你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仁慈的，那就是更深入的肯定了你，因为他看见了你整个生活。但是反过来说，若你的配偶说这句话 You are stupid， stupid 就是笨啊、傻啦、愚蠢啊，那就更深入的伤害了你所以呢配偶肯定你，你会更开心。那配偶讲一句话，你会更难受。所以第一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我们要怎么样使用这个大的力量 Great power， 因为你有重建、重新编制你配偶的自我形象程序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么大的力量、这么大的能力那我们怎么样去使用这么大的力量、能力来造就彼此。但是呢 survive the inevitable misuse of it， 但却能够从这种无可避免的误用当中能够 survive， 能够活下来，能够挺过去呢。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要获得这种 inner security and courage， 要有这种内在的安全感跟勇气。For such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要获得这么亲密关系的这种内在的安全感跟勇气呢，就是要记得，记得什么呢？就是一个基督徒 ultimate confidence and self-worth， 一个基督徒最终极的这种信心、这种自信、这种把握和自我价值是来自于什么呢？ Having the Father's strong love， 是来自于拥有天父那种非常强烈的爱。因为呢我们是在基督里，所以呢如果你记得你的身份是在基督里，那么你有天父那种非常强的爱，那么你跟你的配偶呢就能够彼此来造就，彼此来劝勉，彼此来警戒所以呢就像今天那个31章11节讲的就是配偶的心会依靠你，然后不会缺乏任何的利益，因为你们彼此虽然深入理解，也深入很脆弱，对彼此来说讲真话真的很容易受伤害或什么，但却是得到利益，得到利益。所以呢你要有这种非常亲密的内在关系，这种安全感跟勇气。那办法呢就是要记得你最终极的这种信心你的把握跟你的自我价值是来自于天父的爱，而天父强烈的爱是非常强烈的，因为你是在基督里。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最后就说 Christ named us， 基督呢命名我们，把名字给我们，意思就是说基督选中的我们因为当基督给我们名字的时候，那就表示我们的身份所示他重新再给我们了。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二段最后就是说，是基督选中我们， 给我们名字，而不是我们的配偶或任何其他的人。那这里呢，就有两段经文是要你对比来看的啊。第一段就是加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最后一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那第二段经文呢，就在启示录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新的名字，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二段他就讲得很清楚，如果你在基督里面，你是有来自天父非常强烈的爱，那你当然就是很有把握，你的自我价值就是在这里。所以呢你可以接受你的配偶给你的回馈给你的评论，给你的警戒，给你的告诫，然后虽然会受伤害，但是必不缺少利益，而且你会信靠，会依靠你的配偶，因为知道那是神为了你好处的缘故告诉你的。所以呢，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反思的问题挑战我们，就是说如果您结婚的话，你跟你的配偶是否曾经彼此伤害，但最后你们还是能够使用福音恩典，以便于伤害能够过去呢？为了伤害能够过去不会在我们心里面留下伤痕我们真的是能够健康得着益处，你们能够去使用福音，你是不是跟你的配偶是这样呢？那如果你还没有结婚，那请问你的身份是否是扎根在基督里呢？或者你是处在这种危险当中，就是你在谈论你自己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自我价值很多，你每次讲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比方说你现在处在单身阶段啦，或者你已经结婚了，然后呢单身阶段的弟兄姐妹就觉得，哎呀，我不完全啊，我好像缺乏爱啊，我好像这个存在的意义跟目的好像就不知道怎么活啊，那工作也没意义啊，然后现在又是新冠状病情啊，然后我好像就在等，我始终在等，等那一个人，等着白马王子，等着白雪公主，好像等结婚。所以呢，你的自我价值就这么多是从要身为别人的配偶而来，那你有这个危险哦。你是不是现在认定你的自我价值必须要有一个配偶，然后你是别人的配偶？如果是的话，你就处在一个危险当中，就是把你的身份定义在别人的配偶，你是为了某人而存在了，那真的是很糟糕。所以提摩太凯恩牧师今天的挑战性问题真的很值得我们思考，不管结婚的还没有结婚的。那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的祷告就是说，主，你呼召你的百姓呢 to trust our hearts to one another， 把我们的心呢向着彼此来信任然后他打了一个破折号，就是 confessing sins to one another， 这就是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讲说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并且呢提摩太凯恩牧师在这里讲，就是说你要我们心是彼此信任的，就是彼此认罪，并且呢 lovingly admonishing one another。 刚刚讲到的是彼此认罪，但现在这里讲的呢就是在爱心里面来相互的 admonish。 admonish 这个字呢就是严正的，很正式的那种，严正的那种批评啊、责备啊、警告啊、告诫啊，就是说你去告诉某个人，很严肃的、很认真告诉他说，哎，你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 wrong， 是错的，是不对的，所以呢你批评他，你告诫他。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说我们的主呢是呼召我们把我们的心，特别是结婚的，就要彼此认罪，并且爱心里相互来告诫所以一个是雅各书五章十六节，一个是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那我相信这个不单是对结婚的人，也对还没有结婚的人。还没有结婚的人在教会里面，你当然肢体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真的是要操练在爱心里来相互告诫批评了。 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是说，让我们对你的这个信心，我们说我们信你，对吧？但愿这个信心使我们对彼此呢是 vulnerable， 就是对彼此是脆弱，是敞开的，是容易受伤的啊。但是朋友哈、哦，朋友呢，这个爱呢，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要告诫我们。所以呢，让这个我们能够对彼此是 vulnerable， 是脆弱的，并且呢，让这个相互的信靠 mutual trust， 相互的信任跟 openness， 跟敞开呢，能够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成长。阿们。那今天其实也是延续这几天一直下来的，就讲到配偶是个爱人，是个朋友，是一起学习成长的伴侣，是一起经营家的这种伴侣。那这个配偶呢，也是要讲真话的，然后要用福音的真理，这就个恩典来对说，来用真理来饶恕，来悔改那今天接下去昨天讲的这些都是需要有勇气嘛然后今天呢，就告诉我们说这样子做，虽然是你有勇气，不代表你不受伤害，不代表哇你对彼此来讲，如果你容易受伤害，你真的很脆弱。但是今天呢，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是脆弱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依靠配偶，我们就不缺少利益。那依靠配偶他来告诉我们，告诫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容易伤害的，但让我们对彼此是容易受伤害的吧。这就是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要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真的任何一个亲密的关系都是这样，包括父母亲跟孩子也是这样，父母亲对孩子，甚至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真的就是这样。如果人家就说啊，你很棒啊，你很好，你顶多因为他对你了解，只是外面你跟他相处。但是如果你回到家，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告诉你说，哇，你是我认识人中最棒的，那你整个人就真的是飞上云霄。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只看到你外面的某一层面，他看到你里面一天二十四小时，他从里到外，从外到里，他都非常的深深的认识你。这也是为什么当你在肯定他的时候，肯定你的配偶的时候，你的配偶呢真的会很开心。但是同样的道理，现在反过来，如果你是讲一些像你很笨啊，你很傻这些话的时候呢，那很无可避免的就会深深的伤害到你因为配偶对我们有 reprogramming， 重新编制我们这个人的程序，好像把你这个内在像电脑一样重新程式设计了一遍，所以呢，你的自我形象就变了。所以当你跟你的配偶真的要像今天箴言31章11节讲说，能够依靠你的配偶，而且不缺少利益，哪怕是受伤害很脆弱但是呢也有利益，生命的益处在其中的话，这种内在的安全感，这种勇气，你想要有这些安全感跟勇气，这是一个亲密关系的安全感跟勇气。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你要记得你最终极的，你最终极最高的你的信心是信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派来的，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的。因此你拥有神对你的那种强烈的爱，所以你的自我价值是不动摇的，因为你在基督里，因为是基督选中的，他给你名字像启示录第二章，这个新名是耶稣重新再给你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人新的身份被重新程式化，被重新像电脑编制程序一样被重新 reprogramming， 最终极来讲是被基督，被基督的十字架。当然啦，配偶对我们是有这个能力啦，但最终极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牢牢记得最终极的是耶稣基督把你的自我身份重新重新真的是像编列那个程序或程式，看你是在哪个地方那你这个人的自我身份跟价值呢，当然就是来自于耶稣基督。如果你真的牢牢记得这个的话，那么你们彼此之间是会用福音的恩典来度过你们之间的彼此伤害，来度过讲真话。当然这不代表说你可以继续不断的用一种很糟糕的批评的论断的那种负面的批评论断，而不是造就性的方式来彼此提醒如果 在婚姻里面，你们通常结婚一两年两三年之后大概就差不多了这种吵吵闹闹，你知道吗？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特别是姐妹因为结婚了嘛，然后生孩子就要在家带孩子，有时候就不用出去工作啊等等，他的自我身份很低的，甚至他觉得很没有意义。可能他在婚前很爱主也热心服侍，婚后好像就是男人是同嘛，都男人，所以呢就变成丈夫去赚钱，然后丈夫呢去教会服侍啊等等，好像姐妹就变成只能在家烧饭做菜带孩子。他的自我的身份如果没有扎根在基督里，那他会很失落。然后失落有时候呢因为我们是罪人嘛，那我们跟丈夫又在生活习惯上又很多的个性上在磨合的这个磨合期，如果在这个磨合期呢你们不能够彼此来敞开来对说，当然是会带来伤害，但是因为在基督里嘛，所以这个容易受伤害可以用福音的真理福音的恩典来医治嘛，所以呢其实他就会很快过去会理解说你说这些话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但是呢问题就是很多结婚的弟兄姐妹他不是这么成熟，特别是在如此这般的那地那些人呢真理是用来背的，背在头脑，你知道吗？你每次参加那个培训那种密集班，我们讲密集班，你必须要在很短时间很大量把东西都收进来，你知道吗？然后你就拼命背，悟性上你都明白，你考试也能考100分，但是你实际上就没有办法落实，因为落实真的需要有时间空间处境人事物来让你去操练嘛。我现在告诉你说怎么游泳，我讲了半天没用的，你理论可以背给我，你笔试可以100分，我们用驾车来讲好了，你如果从来没有开过车，我现在告诉你笔试碰到红灯如果说纽约州的话，红灯不可以右转，好，你就不要右转在外州的话碰到红灯可以右转，但是呢刹车要踩足6秒钟，所以停下来要喊1、2、3、4、5、6在那个有一个停的标志上，你就嘟噜你就可以右转。如果你没踩足呢，那现在呢各州因为经济不好嘛，所以那些厂商发明这种科技的呢就跟警察局就是合作了，所以呢反正很多人就傻乎傻乎的就收到了然后就说怎么我这里被拍照说我违法，然后就说你右转，那通常他们都会去上诉说这个我们这一周规定是可以右转啊，然后他们说对啊，但是我们可以规定右转的美国各州都是要踩足6秒钟啊，然后就用摄像头拍出来的照片让你哑口无言说你没有踩足6秒钟。我记得芝加哥弟兄姐妹真的是火冒三丈高，后来他们就跟当地的议员啊官员们这样子讲说这样不行啊，你这样子简直是陷害我们了，所以呢从此以后他们就有摄像头，而且要有标志说这里有摄像头提醒你你要踩足6秒钟，那这样子你没踩了我们都告诉你说这里有摄像头，你还不踩，那被抓到了你就别来上诉，你就罚款吧，就是这样，几百块美金就没有了，有意思吧？我想想也是挺有意思的。那我用这个就是来告诉你就是说如果说我今天告诉你你怎么拿到驾照，如果你没有好好学习，你只是背死背死背死背，你笔试可以过，但是呢各州各国不会因为你笔试过了他就给你发驾照，他还要你什么路试路考。好，路考那就看你当时呢紧张的不得了你也小心翼翼的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哇有人考了一次两次三次终于过了对吧，那 bingo 过了很高兴，但是你是因为战战兢兢为了拿那个驾照你才会很小心在什么倒车入库路边停车啦，什么右肩膀要往右看左右两边你会做得很到位，因为你做不到位的话在纽约你就拿不到驾照。好，你很到位，然后那些路考这些规定让你拿驾照那些要审核你的那些条条框框的所谓的规则如果你没过就扣点扣分，你就拿不到嘛，你就不及格嘛，都是为了保障你安全上路。那问题就是这样有些人呢就觉得自己能开啦，只要不出车祸啦，他平常可以闯红灯啦，他左右也不看啦，没有摄像头也无所谓啦，他就叫侥幸。 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各中能手。你知道什么叫各中能手？就是说你做得很好，做得很到位。所以呢，如果你看那个赛车选手，他们要能够超车，他们要有安全规则，他们要做得挺好的，否则你敢开那么快吗？如果你这个该遵守的规则都没有遵守好，比方说你的安全帽啊，你的什么啦，然后一档二档三档要怎么个换法才会又快又不会出危险，那人家都必须要小心翼翼遵守。你如果不小心翼翼遵守呢，那这个一转弯你这个车就飞出去，因为是很高速就死了嘛。所以他们要一直操练，一直操练，一直操练。那我们平常也是，你以为你开车你很能吗？可是我看很多在如此这般国家，他就这样啊，他就右转，咚就右转，有时候我都吓出一身冷汗。我说你怎么不看看照后镜？你怎么不看右边的镜子？你左右都不看，就这样。他说老师没车啊，对对对对，没车，你知道吗？我在宾州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教会华人教会牧师师母，他出车祸死了啊！当然了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怎么死的呢？因为他从这个小巷出来就大马路，他先看右边没车，再看左边没车，他就唰往左一弯，就右边就来车了。所以根据标准，应该是先看右边没车，再看左边没车，再回头看一遍右边才能够左转。可惜啦，他就是没有再看一次右边嘛，所以呢就被车撞了，当场。后来那个女儿呢，就是脖子啊什么，然后脖套啊好几个月啊什么的才康复，但是这个师母就回天家了。所以你如果不遵守规矩，你不好好去操练你的信心，这个你所认识的真理，你被培训的日常生活的讲道，你都不在日常生活去操练。你礼拜天听的讲道，你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听的，不管你听谁的灵修内容，我认为只要不是把你带离开基督的，不管有名没名的灵修经文，好，你都操练。但是很多人都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我读了，我祷告了，把它当作一个动作，做完了就跟我没关系了。不信的话我问你昨天灵修内容提摩太凯勒说什么，你或许记得。好，那我再问你，操练了吗？你在你的生活上操练了吗？你知道你每一个记得的都要去操练，操练到最后呢，你习练通达了，你拿到驾照了，你能够安全上路了，你能够载人了，或甚至游泳。我现在告诉你一堆游泳的技术技巧，你背得很棒，那你的游泳笔试过了，好，现在呢入试叫什么实务实习，把你丢到水里呢，你不会游，你淹死。所以你要操练嘛，操练到最后你会游了，那不但操练到最后会游了，还要变成什么精益求精，越来越厉害啊！哪里有暗礁你都知道，哪里有什么样的波浪，你要用什么方式，要几度绕过它，或者从上面或从下面，要怎么样才不会被浪打走，甚至到最后什么还要能够背着一个东西，背着一个人，你知道吗？还要能够这样子，然后在海里面他紧紧抓住你，怎么样怎么样你都不会被他往下拉死，你反而还能够把他安全的载回来，载回来就救回来的意思。这个是不容易，弟兄姐妹真的不容易。那我看了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很羡慕，都觉得说这个很好，这个很好，对，我们沟通是要敞开对，这个很好，是我们要彼此认罪。但你们有多少人这样操练呢？有多少人呢？我讲一句难听的话，你们夫妻之间不可告人的事一定要告诉配偶，不然有一天呢这个被人家抓到了，你死定了。为什么？你说我有认罪悔改，你没有证据，你知道吗？当然上帝是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认罪悔改了。但是如果有人就是故意要特别是牧师啊传道人呢，对吧？那你还要争辩什么呢？没得可争辩啊。而且你死不认罪，我为什么要死不认罪？然后你说我已经悔改，你别抓我。其实对我来讲很简单，你抓到我的罪，不管是今天的、昨天的、上个月的、祖宗八代以前的事情，我就说是，我就跟你点头是。然后我说我已经认罪了，然后神赦免我罪。好，那你不下台？我说我也很想下台啊，但是呢，我的同工、我的离间是说你认罪了，好，你忧伤痛悔，有一段观察期，完了之后你继续服侍神。如果你不再犯，那就这样子啊， 那如果他还要再说啊，把你李建士叫出来可以啊，那我说百合，百合你出面吧，反正你去吧。那百合不会说谎的，他绝对不会说谎的，他会告诉你啊，对吧？然后呢你说啊，那不行，你们都下台，那可以啊，如果我们绊倒你的话，那我们下台你来好了，那愿主兴起你嘛，你能干你来做嘛，你能干那圣父就交给你嘛。然后呢你最好呢哪一天呢你要保证啊，你从出生那一秒一直到你死都没有人抓到你把柄。我觉得不太可能，我觉得世界上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都这么美好的，都没有得罪神的人只有一个，就是耶稣，所以不可能嘛。因此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的身份是不是在基督里？当你的身份是在基督里的时候，别人说你又咋样呢？最亲密的人说你又咋样呢？你就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那你最亲密的人当然会知道你啊。但是你可以在进展城市，你不要爱面子，不要觉得我受到伤害嘛。我们就看了很多那种抑郁症的人、哦、通常都是姐妹、哦、他们在婚姻里面真的那个婚姻的问题啊，然后他们又不愿意花时间花金钱付出代价赶快去经营啊、哦，好像车子坏了要去修一样，平常车子没坏呢他有某种的好像几年就要大维修一下，那平常小维修你知道吗？这些人都不做这个动作，因为不做所以婚姻越来越糟，婚姻越来越糟呢，等到有一天呢啊，那简直完蛋了，完蛋了就没办法。那你知道吗？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配偶真的具有力量啊，把你重新你的自我形象啊真的打得落花流水或建造起来。那圣经要我们是彼此建造，彼此建造必须要很健康，就是说要能够对彼此是脆弱的，你说我的确是很脆弱，我会受伤害，但是我会得到利益好处，所以这个伤害 OK， 因为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得到医治，福音的真理，福音的恩典可以医治我们。我就想起来啊，最近呢啊，有人呢就是叫我看一部什么我的前半生，我是没看完了啊，那个我就很快看了前面的几集吧，就讲到一个丈夫就是非常好的忠厚可靠老实的啊，他结婚以后就叫这个老婆不要去工作，就这老婆以后就变成没有工作了，然后呢就变成当知道丈夫有外遇是公司里面的，又不是那个小狐狸精长得特别美的，他整个人崩溃，然后他不能接受，然后他有好朋友要来劝他说，你现在要想想你没有谋生能力嘛，对不对？他说我为什么要去工作呢？啊，你不要把你们那一套大女人主义压在我身上，我就在家生孩子带孩子容易吗？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个工作啊，当然他没有讲伟大的工作啊，他只是说不容易的，而意思就是说他觉得他喜欢这样他就这样。但问题是什么呢？很多人试图要告诉他，就是你不能靠在你老公身上活，当然这是世俗的电影了，但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你不能把你的自我身份放在你老公，所以你的存在是我是他的配偶。哦，至少我看到第六还是第八集，反正就是快速化，你觉得挺有意思的。这部我倒是建议大家看一看，我的前半生啊，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女主角，这个丈夫有外遇，她怎么把自己的身份定义在趴在她丈夫身上？所以她丈夫有外遇，她整个人垮了。而且呢，她这整个回应那种回应啊，回应的是有够逃避现状，而不是碰到苦难怎么样去在。当然，她也不是信耶稣的，但最起码普遍恩典嘛，就是一个非常幼稚的。然后那些又特别反向走到极端的人，又觉得要什么请律师啊打官司啊把你老公什么进出，就是说让他赔的精光啊什么的，反正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总之求主帮助我们啊，你的配偶跟你们俩彼此说的话真的会很容易受伤，但你们要养成一个 vulnerable 这种容易就是脆弱性，你们要愿意对配偶是容易受伤的，他讲话的确是会让你受伤害，但是因为在基督里你的爱是从天父来的，所以这个伤害反过来会成为祝福你，让你必不缺少利益， 因为你倚靠他，那种倚靠不是说把你整个灵魂靠上去，而是说我相信你讲的话，那神借着你来提醒我，所以呢我的身份扎根在基督里，所以呢我有这个能力可以接受你所讲关于我的真话，我哪里做错，我哪里不对了。所以对于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认识的服侍过的，甚至你们这些什么抑郁症的婚姻里面都我碰到很多姐妹她抑郁症其实都是婚姻问题，真的很可惜哦，也很可怜。婚姻问题怎么不一起赶紧去做婚姻辅导呢？哎，我真没办法。然后呢你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呢这些人也抑郁为什么呢？因为成天就是我的身份我的存在就是将来白马王子来了，那我这个人就完全整全了。没有没有没有，你是跟基督联合，你的身份是在基督里，你才是完全的，才是整全的。然后进到婚姻里面呢，你就能够健康的去承受婚姻里面那种配偶的诚实话啦，你可以跟配偶一起来敞开来交流啊，你可以跟配偶一起来经营这个家啦，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主啊，是的，提摩太凯恩牧师今天祷告就是求主让我们说我们信你的这个信真的是对彼此特别是夫妻他们在很多磨合当中需要坐下来谈谈了，就有自己本身亏缺因为自己有限，自己的罪恶，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等等都在进展成圣的过程，因此呢的确是容易受伤害，但求主呢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因此让这些夫妻再坐下来好好谈，是用你的福音恩典来对话，以至于福音恩典可以医治我们的这种所谓的 vulnerable 脆弱性，以至于夫妻之间能够越来越享受互相的敞开，因为他们可以信靠的是你，因此他们可以相信配偶是你使用来帮助他们成长，因此他们就会去珍惜这个配偶所讲的爱里面说的真话，他们能够越来越相互信任。求主你自己来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当然啦，我们当中还在这个单身阶段的弟兄姐妹，求主你现在就开始预备他们吧，因为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也真的是特别那些觉得自己是参加抑郁症了，然后就一副掉到自怜的，然后都要别人同情，哎呀真的是碰不得，像一个陶瓷娃娃一样一碰就会碎没有人敢说真话，然后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只要一说真话呢他表面上就是我是这样我信耶稣耶稣医治我，但其实他们只是嘴巴说他们到你那里得医治，他们并不真正来经历你，他们就是过场，好像什么什么湖城阳湖还是什么湖，大闸蟹过一下，然后就好像就是很有名我过一下，我把这个老师讲的我嘴巴过一遍我认罪我过一遍，好像我就没问题了，我就得医治了。他们不知道得医治真的要花时间在主你的面前与你相会，被你的手亲自来医治，被你的圣灵亲自来医治。我的父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免得我们在这个太忙碌的时代，我们就是来你这里报道签到然后就走了，然后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命是无关。愿主亲自来使你的百姓的心能够像雅各书跟罗马书讲的，我们能够彼此认罪互相告诫，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你的管训当中，我们能够成长，我们能够成熟，我们能够成圣，来归荣耀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